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8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北京当局警告华盛顿可能会因美国司法部对中国军方学者的起诉而拘禁在华美国人。华尔街日报星期六的一篇报道援引未有具姓名但熟悉内情者所透露，中国官员通过多种渠道一再对美国政府官员发出这样的警告。据报道，消息来源表示，中国所传递信息很直接，就是要美国放弃在美国法院对中国学者起诉，否则在华美国人可能会发现自己触犯了中国的法律。今年夏天，当美国开始逮捕一些在美国大学进行研究的中国访问学者，罪名是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身份。《华尔街日报》八月份的一篇报道提及美国指责中国外交官同这些研究人员有协调行动，并称这个是导致美国今年7月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的原因。中国当局有时会拘留外国公民，而被拘禁者所在国的政府将会中国逮捕该国公民视为无根据的外交报复行为。全球新冠病毒单日新增确诊感染病例创了历史纪录，欧洲大部分地区正在采取新的限制措施，努力制止病毒进一步传播。路透社说，全球新冠病毒确诊感染病例星期五晚间首次突破了40万，创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的新纪录。报道说，欧洲最近几个礼拜已经成为新冠病毒的新的爆发中心，大约每隔九日就新增确诊病例100万。過去一個禮拜，每日平均新增確診病例14万宗，佔全球新增確診病例的34%，超過了印度、巴西和美國三個國家的總和。谷歌公司在一則新發布的博客文章中稱，與中國政府有關的黑客冒名殺毒軟件 McAfee 試圖在受感染的電腦中植入惡意軟件。谷歌表示，呢一啲黑客睇起嚟就係嗰啲喺今年較早時候曾經試圖對民主黨提名嘅總統候選人前副總統拜登嘅競選陣營發動攻擊嘅黑客。當時黑客未能夠成功發動攻擊，一班喺伊朗嘅類似黑客曾經試圖攻擊特朗普總統嘅競選網站，但亦都唔能夠成功。中國嘅黑客組織被谷歌公司稱為 APT31，佢通過給予用戶發送電子郵件連接，誘使用戶下載位於 GitHub 的惡意軟件，使到襲擊者能夠上傳和下載文件並執行命令。泰國民眾不顧政府鎮壓，繼續在全國進行抗議，要求總理帕拉育辭職。成千上萬的泰國民眾星期六10月17日不顧政府採取的鎮壓措施，再次在首都曼谷等至少6個城市發動街頭抗議，這個是泰國民眾連續第四日發動街頭抗議活動，但相對和平。抗議民眾再次要求總理帕拉育辭職。泰國警方星期五動用水炮驅散成千上萬的抗議人士，並採取多種措施防範抗議活動，包括關閉曼谷的大眾公共交通系統。帕拉育總理星期四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禁止五個人以上的政治集會，並逮捕包括幾名抗議領導人在的50多人。泰國王宮未有就抗議活動發表評論，但國王阿扎拉隆功說，泰國需要熱愛皇室和熱愛國家的人。美國一些城市舉行女性大遊行，在大選前表達他們的政治訴求。女性大遊行星期六10月17日在首都華盛頓和美國其他城市舉行，組織者意圖是鼓勵美國人用選票表達他們的不滿，抗議保守派法官巴雷特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保守派女性團體獨立婦女論壇17日則在聯邦最高法院前舉行對立的集會活動，該組織計劃舉行一場名為《我與她同行》的集會，支持巴雷特的提名獲得確認。女性大遊行總幹事奧萊利在華盛頓遊行開始時說， 更多地是要说我们必须为我们所有人实现这个国家的承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让我们自己宣誓就任去实现这个未来，允许吧。女性大游行的组织者说，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他们鼓励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前北约秘书长拉斯莫森说，四方会谈是筹组亚洲版的北约的起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前秘书长拉斯莫森星期四10月8号透过一场视像会议对记者表示，日前啱啱閉幕的美日澳印四國外長之間的四方會談，未來有機會亦都應該在亞洲發展成為一個類似北約組織的安全機制，共同應對中國的武力威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賴斯穆森說，中國目前應該高度警惕，並且認知到如果妄想對台動武，恐怕將會引發國際社會集體的強烈反彈，因為不單止美國，部分歐洲國家透過北約組織都已經準備援兵來捍衛印太地區的安全，保護他們在這個地區的共同利益。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星期二在日本東京表示，美國有意推動四方會談進一步的機構化，而且不會坐視中國對台動武之後引發各界對美國籌組亞洲小北約之熱議，而且對於台灣是否能夠被納入四方會談的機制，亦都有正反不同的意見。透過視訊，拉斯穆森在台北舉行的2020年玉山論壇的長篇記者會之中接受美國之音提問的時候表示，北約組織的成立宗旨是備戰，有了北約北大西洋區域的歐美國家，即使是宿敵亦都不會愚蠢到發動戰爭來到解決爭端。他認為亞洲亦都應該有一個集體性的安全的組織，而四方會談是一個好的起點，來到促成亞洲國家在安全防衛上面的合作機制。他又說，這個俗稱亞洲版的北約機制在架構上和北約不盡相同，但是可發揮類似的功能，亦都就是因應中國的軍事威脅。他又說，亞洲版北約的發展時機已經成熟，因為這十年多以來各國都受夠了來自中國各方面的施壓。賴斯穆森說，中國目前對內越來越威權，對外就咄咄逼人，所有的亞洲國家都受夠了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化暴建對澳大利亞經濟施壓，中印邊界的衝突，中日尖閣群島中國清釣魚島的主權衝突，中越關係惡化，包括歐洲國家大家的結論都是說，這是一個新的中國，這些轉變重現了四方會談作為安全對話機制的希望。這些是為什麼美國推動四方會談的機構化，以長期的願景來說，這些會是一個類似北約的組織的安排。拉斯穆森又說，他自己在擔任丹麥總理任內就曾經在2008年促成丹麥和中國簽訂貿易協議，他當時以為中國將會和平崛起，而且會朝著更開放更自由的道路發展，但是現在他認為大家都看清楚中共的威權的本質，亦都不會再這麼天真了。他表示全世界的民主國家應該結盟，共同抵制極權國家和他的領導人，包括俄羅斯的普丁、中國的習近平、北韓的金正恩等的政權。他說台灣應該被納入這個民主社會圈裏面，而且全世界對台海的安全亦都有一份的責任。拉斯穆森又說，歐美國家的利益以及安全亦都是於印太地區和台海等區域的安全，這些亦都是為什麼北約成員國英國海軍近日集結美國、荷蘭等盟國的軍艦，組成歐洲20年戰力最強的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戰鬥群，並且計劃在2021年初開始巡弋印太地區，以實現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區域。在這個前提之下，他呼籲中國應該要更加警惕，並且了解到任何對台所發動的攻擊都會引發國際一致的反制。他說這些不是在這裡威脅中國，而是對目前國際局勢的觀察。他又說中國要非常非常謹慎，千萬不要妄自對台動武。前美國外交官、現任政治大學台灣安全研究中心擔任資深研究員的孟迪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由於之前親共的印度開始靠攏美國之後， 美國不單止要積極透過四方會談籌組亞洲小北約，使到它作為美國圍堵中國的平台之一，還要進一步擴大這個安全的機制，納入菲律賓、蒙古、越南、馬來西亞等民主國家，也就是所謂的四方會談，來到共同合作壓止中國諸多不民主的行徑。斯里蘭加出身的孟迪斯曾經任克林頓同布殊政府時期的前美國外交官同軍事教授，亦都曾經兩次被奧巴馬政府任命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國全國委員會的委員。他說台海問題最終會是四方會談的關注的核心，雖然台灣短期之內對這個機制的參與將會屬於非正式性的，如同美國國務院的定調，美台雙方的交往會提升至到全方位，包括貿易、人員往來、科技合作等的方面，但是仍然停留在非官方的層面。對於亞洲小北約的籌組，政大國際事務學院教授丁樹發就認為現在就言之過早，因為目前來看四方會談只是一個協調的機制，各國利益相同的時候有可能聯合，但利益不同的時候很難一起行動。他向美國之音表示，而且四方會談之深化與美國未來的行徑有關，中國如果還是一再強勢或者處處兵人，四方會談必然會更深化，但是會不會發展到好像北約等級的組織架構還是很難說。尤其中國應該不至於笨到那種程度，到處去打日本、印度，雖然邊界摩擦和衝突是難免，但是中共應該會想辦法降低它和鄰國之間的緊張的關係。丁樹範又說，除非美中撕破面，否則台灣不可能正式參與四方會談，但是很可能透過美國的關係，在情報、情勢、研判和軍事等方面有些參許的程度，因為各國會優先考慮他與中國的關係，才來到決定他們如何與台灣往來。不過丁樹範教授又認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真的犯了不少嚴重的政策的錯誤，令到中國的國際形象越來越壞，尤其是發動戰狼式的外交，幾乎搞壞了中國與所有西方主要國家的關係。他認為中國應該要檢討，但是他亦都評估說習近平可能保持不在乎的態度，食定了中國是經濟大國，各國即使是厭惡，還是必須與中國打交道。丁教授又說，他注意到近一個月中國地方的公安大幅爆料，泄露內部的文件，可能顯示習近平對內的壓制遭受到反彈，這些或許是他不安全感的源頭，這些也或許是代表中國隱藏的社會問題的嚴重，未來假如爆發，很可能是一發不可收拾。根據美國皮丘研究中心近日所發布的民調，全球14個國家之中，澳大利亞、英國、德國、美國等8個民眾對中國負面觀感的創下歷史的新高，而且每個國家都有過半數的民眾對中國持負面的觀感，比例最高的日本甚至達到 86%。 14國的民眾對中國持住負評的比例分別是日本的 86%、 瑞典 85%、 澳大利亞 81%、 丹麥 75%、 南韓 75%、 英國 74%、 美國 73%、 加拿大 73%、 荷蘭 73%、 德國 71%、 比利時 71%、 法國 70%、 西班牙 63%、 以及意大利的 62%。 針對這個民調的結果，澳大利亞前總理特恩布爾星期四在玉山论坛的长篇记者会都表示，这些代表中国的战狼外交以及对内威权对外强势行径已经出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他又认为，因为强硬威权带来的反效果亦都令到中国和全世界交往的筹码越来越少。以澳大利亚为例，由于支持对新冠病毒的源头展开调查而遭到中国的贸易制裁，其实令到澳大利亚人民只会对中国的带领更加反感。特恩布尔仲说，中国共产党不是民选的政府，它统治正当性建立在社会的契约，因此只要中国经济持续成长，它就能够维持统治，进入新冠病毒之后疫情的时代，假如中国遭逢重大的经济危机，共产党就会面临存在的危机。特恩布尔又说，各国基于地缘政治的敏感性，不是有可能支持台湾参与类似四方会谈的安全对话的机制，各国宁可保持模糊的弹性战略的空间。他亦都不认为四方会谈会发展为 亞洲版的北約，因為兩者成立的概念和時空環境非常之不同。不過無論是四方會談，因為亞洲小北約，台亞基金會董事長蕭新煌質疑一個印太區域的安全機制假如沒有納入台灣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台灣遭受中國的武力威脅，最嚴重是區域內安全相關議題方面的主要的利害關係人。蕭新煌在美國之音表示，日本在東邊，澳大利亞在南邊，印度就在西邊，最靠近中的中國的台灣能夠扮演樞紐的角色，無論是在區域軍事安全和情報等面向上面的合作。台亞基金會星期四和印度的國家海事基金會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會成立工作小組，深化台印雙邊對話以及互動。未來台灣的新南向政策將印度陸力總理在2019年提出的印度太平洋海洋倡議，針對海洋、經濟、文化、科技、安全等的面向進一步的接洽。透過印度太平洋海洋倡議，蕭新煌說台灣未來亦都會朝著與美國的印太戰略來到連結。台灣總統蔡英文在玉山論壇開幕式上面表示，台灣新南向政策的目標以及理念與東協印太願景以及印度東進政策一致，台灣作為不可或缺的區域夥伴，期待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 與全球共同持續打造堅韌的未來。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
在中國不斷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威嚇之際，一個新發表的美國智庫民調顯示，多數美國人民願意承擔風險保護台灣不受到中國威脅。專家說，這是美國民眾對以軍事行動協防台灣在態度上做出的重要轉變，它有可能塑造出美國下一屆政府對台灣的政策。下面請看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在10月14日星期二發布描繪未來美國中國政策路徑圖的民調結果，在針對美國一般民眾以及對亞太事務有影響力的思想領袖所做的問卷調查當中，在關於美國是否應該為互惠盟友夥伴不受到中國軍事威脅承擔風險的問題上面得到的結果，是多數人都認為美國應該為保護盟友夥伴承擔風險，包括日本、南韓、澳大利亞、台灣以及南中國海未指明的盟國或夥伴。這個民調以1-10為刻度來到評估受訪者認為值得承擔風險的程度，10表示值得承擔重大風險。在針對一般美國民眾進行的調查當中，台灣得到的分數是 6.69， 其他依序為南韓 6.92、 日本 6.88、 澳大利亞 6.38、 而南中國海不知名盟國或者夥伴是 6.97， 這個項目的平均分數是6或者更高。在400多位美國思想領袖當中，台灣得到的分數比起一般民眾要來得更加高，認為美國應該為防護台灣承擔風險的分數是 7.93， 其他依序是日本的 8.86、 澳大利亞 8.71、 南韓 8.6、 南中國海不知名盟國或者夥伴 7.12， 這個項目的平均分數是7或者更高。該智庫專家對美國民眾願意為防衛台灣承擔風險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感到意外。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權力項目主任郭萊兒說，一年之前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的調查才顯示，在台灣遭受到中國攻擊的情況之下，美國民眾支持出兵協防台灣的比例是 35%， 經過一年時間，結果就有了明顯的變化，台灣得到的分數幾乎和美國盟國一樣高。他認為這是美國民眾對台灣的了解和與日俱增的結果。他說他認為這部分是因為在美國對中國和中國的挑戰威脅的擔憂日益增加，不單止對美國，而且也是對美國的盟友以及地區國家，但是更多的就是這些也是美國人對台灣的認識和理解越來越多的結果，例如台灣在防止新冠肺炎擴散的優異表現。郭萊兒又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轉變，因為台灣在美國思想領袖之中得到的高分亦都有明顯的變化，這對認數未來 美國對台灣的政策可能產生的作用。他說有意思的就是看到這個對台灣的支持甚至比一年之前要來得顯著，他認為那些對台灣應該有再保證的作用，或者亦都將會迎受下一任政府，無論是特朗普或者第二任或者拜登政府，關於如何進行他們對台灣的政策。此外，調查結果亦都顯示，在一般美國民眾當中，有六成的比例認為美中兩國存在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但是不是幾有可能發生，認為這些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的有 26%， 只有 11% 的人認為衝突不可避免。根據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對調查的介紹，關於美國一般民眾的調查是8月初針對1000名美國成年人進行的網絡問調，至於美國思想領袖就是8月4日到30日底，對於2700名包括國安、經濟、人權專家、公民團體以及國會幕僚等人所做的調查，回收樣本是440件。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自從特朗普總統診斷感染了新冠病毒以來，上個禮拜開始重返競選活動，他的醫生表示他已經不再會傳染給其他人。距離選舉日還剩下不到3個禮拜，特朗普和競爭對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在上個星期奔赴戰場州造勢，激發他們的支持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艾琳發自洛杉磯報導。
從佛羅里達州到俄亥俄州，隨著選舉日的臨近，支持者都團結在他們各自的候選人周圍。自從特朗普被診斷出感染新冠病毒以來，這個是他首次舉行競選集會。佛羅里達這個戰場州的支持者在進入競選大會會場前接受體溫檢查。特朗普總統說，回到我的家鄉佛羅里達州真的太好了，這個使我正式重啟了競選活動。特朗普用語言和行動表達了他感染新冠肺炎後的康復情況。特朗普說，現在他們說我有了免疫力，我能夠感覺到我感覺很強大，我會走入聽眾中去，走入去我會親吻聽眾中每一個人。科學對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尚不清楚，但是在俄亥俄州的另一個完全不同的集會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批評特朗普對自己疾病的處理方式。喬拜登說，自從特朗普被診斷以來，他的個人行為很魯莽而且不合情理，特朗普任職的時間越長他越魯莽。斯坦福大學政治學家布魯斯·海恩說，特朗普可能試圖在他的回應中體現力量。海恩說，他不確定是否有更好的扭轉方法，他的意思是，當然如果特朗普看上去憔悴、虛弱、病態，那對他是不利的。海恩說，但特朗普對他的疾病和康復處理方式可能適得其反。他說，特朗普對新冠病毒的反應以及他對病情所做的一些陳述，他對免疫力和並不脆弱的講法，對於年長的選民並不恰當。而佛羅里達州是一個退休人員眾多的州，很多人很脆弱，不單止會生病，還可能會死於新冠肺炎。特朗普2016年贏得了佛羅里達州，2020年他要繼續爭奪該州。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拜登在佛羅里達州微弱優勢領先特朗普，這個州對兩位候選人都至關重要。他說，特朗普先生想做的就是使他的支持者現身，激發他的支持者，給他們出來投票。因為如果他能夠特別的給白人男性選民大量的出來投票，他就可以彌補一些在婦女和年長選民中的損失。拜登競選活動的重點實質上是確保不會犯與希拉里·克林頓同樣的錯誤。拉美裔選民預計將會成為美國最大的少數族裔選民，將成為選舉的一個要素。全國民意測驗顯示，他們對拜登的支持超過2-1。雖然特朗普在佛羅里達的主要投票團體古巴裔美國人中更受歡迎。海恩教授認為，對選民而言最重要的問題將是新冠疫情，美國人投票所要表明的是美國與新冠疫情作鬥爭時，他們想選邊個來掌舵。美國之音記者李艾琳的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10月14日去了深圳，出席紀念了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的活動。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10月11日先行印發了《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的文件，提出了要完善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打造市場化國際的營商環境，完善高水平並開放型的經濟體系，但同時強調要堅持黨的領導。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10月11日先行印發了《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的文件，提出要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打造市場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完善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制，但是同時強調要堅持黨的領導。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之際，中共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是否已經偏離了鄧小平當年定下的改革開放的路線呢？10月下旬召開的中共19屆五中全會上面，中共將會出台怎樣的「十四五」規劃方案呢？中共將會如何做到既堅持黨領導一切，同時又打造出高水平開放型的經濟體制呢？紐約城市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夏明表示，中共這次提出的深圳改革試點方案很多都是新瓶裝舊酒，而且當前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和30-40年之前的大有不相同，中國吸引海外人才的難度大增。夏明說，在這份改革的報告裏面有幾個，一個是要素市場，要素市場顯然中國在過去提了40年所謂的土地自由化，或者可以買賣或者土地如何經營，或者人口的流動對戶籍制度的改革，還有就是工資等等的改革。目前又提出科技轉入市場化，包括定價、產權、科技開發、成果等等，可以看到這些都是40多年前的老話題，中國自己連生產要素都一直並沒有完善，所以你可以想像距離市場經濟確實非常遠。另外還可以看到裡面有幾個重大的讓步，一個是科研和教育可以進行自由化，包括可以引進人才，實行雙重國籍好，永久定居亦都好。可以看到中國政府亦都意識到了在科技和研究教育上面，它和國際先進水平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它想通過這種的方式來到引進人才。但是問題是在於你今天中國政府想引進，你可能亦都會有好的待遇，有居住的便利，還有可能有更高的工資去到誘惑，但是你今天要從全球去引進國外的人才的話，你目前想引恐怕很多人都不敢來了。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濤博士認為，習近平選擇在中共五中全會前去深圳，他的目的是要在會前統一黨內的思想，展示深圳的特殊經濟地位，並且試圖向外界釋放中國將會繼續經濟改革的信號。他說第一個考量就是11屆五中全會在這樣的會議前搞這個，實際上是想透出五中全會的一些意思，其實五中全會亦都不透露，為何要提前透露呢？就是統一思想，他怕五中全會之中會生變，所以在這個之前要放一個強烈的信號，並且他們看到組織上面可以採取一些措施，就是要警告那些五中全會上面可能要挑戰他的，不要在這個時候輕舉妄動，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大家都知道香港站在中共的角度看淪陷了，就是說因為共產黨在香港倒行逆施，導致香港青年人大規模反抗，使到西方撤出了對香港特殊地位的認可，這樣香港已經並不具有當初在中國經濟發展之中的位置，深圳和海南的位置目前習近平可以寄予厚望，是不是他要在紀念特區的會議上面在這方面來到展示一下深圳特區在未來的在香港已經作用開始下降的時候，深圳起了些什麼的作用，他可能就要說明一下。第三個，他認為習近平目前面臨著很大的反對，主要都是懷疑他不搞改革，他是不是想通過紀念特區作出一個姿態， 佢仲係要搞改革，實際上呢啲係一個策略性嘅讓步。中共中央辦公廳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嘅《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到2025）嘅文件提出，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嘅戰略定位同戰略目標，賦予深圳喺重點領域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支持深圳喺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面推進改革開放。紐約城市大學的夏明指出，如果不能夠在政治上面鬆綁，新的政策發揮的效力就會比較有限。他說今天你們都看到深圳的很多領導和幹部，他們在過去的20年，其實一個就是他們能不能夠將經濟特區這個經濟去了，另外就是他們能夠進行一些政治上面的改革，也就是從元庚開始到以後大鵬鎮的幹部制度海選，還有就是行政三分權，整個就是深圳的政治體制能夠接軌到一個自由選舉的模式。但是所有的這些事最後都是無疾而終，全部叫停。今天他提出一個所謂的綜合試點改革樣板區，完全都沒有突破深圳的領導已經意識到的，就是在20年前就意識到的，他們走入了瓶頸。所以他覺得在今天的情況之下，他這個特區所謂的特恐怕還是在習近平面臨的國際國內大的困局之下，仲是不想有大的格局變動，仲是想用深圳作某一支具體的事物性的小修小補。但是他們都看到了20多年前這種小修小補已經走到了瓶頸，所以今天是否還會有效果，有多大的效果，他們還可以拭目以待。海內外的很多觀察人士都認為，當年鄧小平定下的先經濟後政治，以經濟帶動政治的改革軌跡，已經在習近平時代被全面偏離。黃君濤表示，習近平所講的改革和上個世紀80年代中共領導人所講的改革早已經不是同一個意義。他說當他們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和觀察家說改革已死，實際上講的是自由取向的改革而死。這個取向改革體現在兩個制度性上面的改革，第一個就是黨政分開，第二就是政企分開。胡錦濤在紀念深圳特區30周年會上面，他講了一條很關鍵的，他說要讓企業在經濟發展之中扮演關鍵性的作用，包括官產學都是以企業為中心來到帶動。黨政分開就是黨，你可以看出當時在80年代的黨政在政企分開，小政府大社會，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就是說黨只是管黨，黨管人士，黨管大政的方針，黨不管具體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管理，政府亦都不管經濟的管理，政府只是對經濟的宏觀局勢作出判斷之後，利用利率等一些供幹作用來到間接對企業進行管理。但是習近平在他的方針之中，黨要重新管一切，國家要管企業管社會，然後黨要管國家，就是全國性黨全黨性習，這個在大家看來自由改革取向已經不復存在了。以上是美國之音林峰華盛頓的報導。
9月28日，中國官方新華社播出一段錄影片段，題為《和合共生，命運同舟》。視頻話：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回答時代之問，照亮未來之路，並彰顯中國之志。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思揚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隨住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75屆聯大會議上面再次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短語再次頻繁地出現在中國媒體的報導當中。新華社的視頻還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曾經4次被納入聯合國的相關決議，甚至這個理念亦都被2018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採納。視頻想以此證明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不斷贏得世界的共鳴，但是新華社的報導並沒有提及的是，在本屆聯大9月21日通過的紀念聯合國成立75周年宣言當中，由於幾個國家的反對，最初出現在決議草案之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最後的版本當中被替換。 6月底五眼聯盟的五個國家，就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一起反對將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聯大的決議。因為這個短語是中共語言，後來聯合國大會主席將這個短語修改為為了今世和後代的共同未來。孫允是華盛頓智庫史丁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他對美國之音說，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次被拒顯示西方對中國越來越警覺。孫允說，在過去幾年當中，人類命運共同體被納入聯合國的決議，有一個成分就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影響力正在擴大，這些引起了西方的猜疑和關注。中國在未來再想將自己的一些理念將它塑造一個全球都接受的理念，這個難度會越來越大。不單止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遭遇阻力，中國在聯合國的其他行為，譬如試圖重新定義聯合國的人權概念，以及爭奪聯合國以及國際機構的領導權的努力，最近遭受到越來越多的頂回。中國學者王義軌人類命運共同體並沒有得到更多的認同，是因為中國沒有同世界解釋清楚，只是偷偷摸摸地塞入去聯合國通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最初是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後來他在眾多中國國內和國際場合一次次提出了這個理念，並且將此標榜為中國為世界未來的新秩序提供的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中國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開放包容，是互惠平等的。習近平後來亦都頻頻以天下大同、天下一家來展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他又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符合中華民族歷來秉持的天下大同的理念，符合中國人懷柔遠人和和諧萬邦的天下觀。但是對西方學者來說，中國的天下觀不過是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新秩序，以實現中國傳統的等級秩序和霸權穩定而已。美國智庫國家亞洲研究局高級研究員納德吉羅蘭在9月23日在國家亞洲局舉辦的一場《中國眼中的世界秩序理論和實踐》的視頻會議上面說，當中國的這些知識分子思考中國掌管下的新世界秩序的時候，他們似乎拒絕了西方的模式，轉而返回到中國過去的經驗，試圖從中國過去的經驗從天下和朝貢體系之中得到靈感。天下指的是世間萬物，朝貢體系就是中國過去幾個世紀以來作為東亞的主導國處理國際關係的方式。羅蘭又說，中國設想的這個新秩序當然不是對朝貢體系的完全複製，在中共的體系當中還有列寧主義的成分。羅蘭和同事用兩年的時間試圖搞清楚中國眼中的新秩序到底是什麼，最後他們得出了上述的結論。9月23日的這次研討會亦是羅蘭和同事的報告的發布會。羅蘭說，中國目前並不企圖馬上推翻現行的世界秩序，或者是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自己的影響力。中國目前主要試圖在發展中國家，即所謂的全球南南國家，尋求建立影響力，一帶一路就是實現這樣的秩序的重要的工具。他說，這個是中國對世界願景的支持。他又說，這一方面是願景還是非常抽象，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是中國實現的利益願景的具體的方式，因此這些是實現這個目標的重要的工具。中國政府對此其實毫不諱言，他們說一帶一路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但是羅蘭說，中國和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這種等級制的非對稱的關係令他禁不住聯想到朝貢的體制。他說，中國是最大的、最強亦都是最有影響力的國家，其他國家就是較細小和較弱的國家，他們圍繞著中國運轉，控制不是直接的，不一定是通過征服、軍事佔領、變更領導人或者是派代理人去這些國家或者是地區來進行的，它是鬆散的，是一種寬鬆的控制，主要是通過這種權力的不對稱以及中國自身的經濟影響力和小國之間的依存關係來進行的。對他來說，這些是中華帝國和附庸國之間互動的21世紀的翻版。他又說，過去那些附庸國的領導人和 通過同中國皇帝嘅關係建立起自佢哋自己嘅合法性，而目前一啲威權國家政府亦都係通過佢哋同中國嘅關係嚟到尋求自己嘅合法性，令佢自己唔被國際社會孤立。佢話柬埔寨同中國嘅關係正係如此。不過羅蘭喺報告之中寫住話，人類命運共同體嘅華麗延遲嘅背後係中國按耐不住嘅想要行使不受挑戰嘅權力嘅渴望，呢啲實質上意味住削弱同取代美國嘅霸權，並且最終用中共自己嘅霸權嚟到取代美國霸權，以及同佢息息相關嘅自由主義同民主嘅價值觀。史丁生中心嘅孫允認為，中國提出嘅人類命運共同體、天下大同同世界和諧等嘅理念，根植於等級森嚴嘅儒家文化。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之中这样展述儒家的等级的观念，就是尽管强调道德和和谐，儒家文化更在意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森严的等级。在中国有关世界秩序的理念当中，和谐并不是源自平等，而是根据参与者的物质和道德能力而指定的，并且得到良好执行的等级角色和责任。和谐能够达到的是因为每一个参与者安守自己指定的本分，而不去寻求挑战秩序。孙允又认为，中国目前外交与会之中的大国风范、大国引领、大国担当的讲法和心态，其实和中国历史上最高光的汉唐时期中国人的天朝上国的心态并无不同，显示了自己在文化和文明上的优越感。他说他是一个中央大国，其他都是蛮夷，他要通过中央大国的风范，通过他的能力来到帮助这些蛮夷的地区实现自化，实现对他们的教化，将他们都教育成好似中国一样的文明人，在这些中国的几千年的基因里面是存在的。他说这样的基因很难不影响到中国现代的外交关系，就是中国并不习惯以一種平等和商量的心態來跟周邊國家打交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2010年的一番大國小國的言論，就是例證當年他在東盟會議上面對亞洲其他國家發出警告，說中國是大國，你們是小國，這些是事實。何天樂是美國蘭德公司國防問題高級研究員，他說雖然中國一直强调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和强弱一律平等，但是中国真正希望建立的是小国对中国强烈的依赖的关系，这样中国可以对小国予取予求。他觉得因为现代体系里面不再有附庸国和凡俗国，中国和小国的关系更似恩人和客户。他说这是一种互为的关系，但是存在低贱和高贵的分别，是非常具有等级性的。何天木又说，中国讲的大国担当、大国责任，不单止表示中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承担更多的领导责任，这些亦都等同于中国希望有更多的影响力、有更多的力量来到决定全球未来如何运作。他说中国告诉台湾知没有海峡中线，就体现了这样的心态。何天木又说，塔吉克斯坦一名官员曾经告诉他自己和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历，何天木原因那个官员的话说，你知不知道他们不是在问他们是不是有兴趣加入一带一路，中国人走到塔吉克斯坦人面前向他们展示了一张一带一路的地图，展示一带一路在塔吉克斯坦所经历的路线，他们甚至都不问塔吉克斯坦人是否愿意加入一带一路，他们认定塔吉克斯坦人一定会同意的。孙允还认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西方的霸权稳定理论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霸权稳定理论指的是当世界存在一个单极霸权，而这个单极霸权又愿意通过自己的国力和影响力来到执行一套满足于霸权需要的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时候，这个体系和秩序就是稳定的。这个体系只有霸权衰落，抑或霸权无意愿维系，或者霸权遭受到新霸权的挑战的时候，才不稳定。而 而中國的天下觀設想的一個以強大的道德上仁慈的國家，或者是文明為中心，或者是由它主導的世界，在中國來講就是建立一個中央王國。這個中央王國有能力又有意願通過外交威脅或者勸說的手段來到抵禦或者擊敗挑戰，來到維持這個等級秩序以及和諧的體系。孫穎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會被西方接受，是因為這個理念並沒有解決現行國際關係體系之中的各個主權國家之間的不同利益的矛盾。中國提出的合作共贏的辦法隱藏了或者掩蓋了中方獲益和其他國家獲益不平等的問題。一帶一路引發爭議就是很好的例子，越來越多的國家擔心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他們是否損害了自己的主權完整和並且將自己國家的金融安全置於風險之中。孫穎又認為中國最近對新疆和香港的政策令到西方更沒辦法接受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以上是美國之音司陽華盛頓的報導。
接下來我們會講講一個訪問和一本聖經為何令到強權中共如臨大敵。在當地時間9月16日上午，山東省聊城市高唐縣趙寨子鎮67歲的戒先生被逃亡海外的仔告知，郵件追蹤顯示從美國寄出的快遞已經在鎮上被簽收了。老戒於是騎著電單車前往鎮上的快遞站去領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當地時間9月16日上午，山東省聊城市高唐縣赵寨子镇67岁的戒先生被逃亡海外的仔告知，邮件追踪显示从美国寄出的快递已经在镇上被签收了。戒先生于是骑上电动车前往镇上的快递站领取。戒先生在快递站取了包裹，转身骑上电动车打道回府。这阵时一伙人从一架商务车上跳下来拦住了他，将他的电动车一把推到路边，叉住他的颈，将他押上车，一路开到镇上派出所。戒先生被带到派出所户籍办公大厅旁边的拘押室，双手被手镣锁在高高的窗上面。从美国寄给他父亲快递的是32岁的戒立健，中国的访问，美国的基督徒。他告诉美国之音听，快递包裹装住一些保健品，腰痛膏药和安眠药，这些是给他爸爸缓解关节炎和腰疾等不适的。另外还有6本圣经和一些全福音之旅的文字资料。戒立健说他联络洛杉矶当地华人经营的快递公司时，这些公司得知包裹中包括圣经，都表示那个不能够寄。最后一家公司终于答应接受装有圣经的包裹。父亲前一次被捉捕是今年5月中旬，那阵时戒立健刚刚作为原告正式加入美国佛罗里达州百万律师事务所就新冠病毒对中共发起的集体诉讼。戒立健说那一次他的爸爸居住的高唐县赵寨子镇的住房被政府断电一个星期，然后他被派到派出所关押将近24小时，期间身体被固定在冰冷坚硬的铁皮凳上，不能够活动，双手锁在凳前方平板上的两只锁环里面，房间的空调温度被开到很低，而他的爸爸只是穿着短袖的夏装，他出来的时候双腿都僵到不能够行路。戒立健说他的爸爸被强迫观看电视宣传片，只要一疲劳对方就打开强光灯照射。他们要求戒老先生劝说他的仔在国外停止针对中国政府的活动，设下上载到互联网的反中共视频等一切的信息，并写下保证书等等。第二日戒老先生被亲戚接出来的时候发烧，前往镇上的卫生院看病输液，花了400多元，但是他买的新龙合保险拒绝报销。戒立健说讲你这个我们不能够报，具体原因你去找政府，去找派出所，他们批准给你报就会给你报。 陪伴的亲戚问，你们这个是什么的待遇？保费交了，看病的时候却不能够报销，我们的钱是不是白花呢？对方说，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心里清楚，我们怎样给别人报销就是不给你们报销，你们自己找找原因。护士站里面的第二些护士跟着说，做什么不好，非要做汉奸。戒老先生到屋企以后，发现家中已经被政府查抄过，一片狼藉，他们拿走了身份证、户口本和保险卡一些的资料，以及1600元现金。七月份身份证和其他的证件都归还了，但是没有包括那1600元。这一次戒老先生面对大厅被手镣锁了2-3小时，然后被投入了审讯室。戒立健说，他的父亲问他们自己有什么罪，对方回答，走私邪教书籍，境外输入邪教书籍，走私药品。他被录指纹、拍照片、抽血、抽取生物系统讯息。戒老先生再次被固定在铁凳上，被问是否信教，回答说不是怎样信。为什么手里面有这些东西？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危害吗？身边哪个信教？戒老先生没有回答。派出所轻而易举就了解到，戒立健的姑妈、他的仔、媳妇和女儿都信奉基督教，于是他们一开车到戒立健姑姑居住的另一个镇，由当地村支书领导姑姑和他的仔同住的屋企里面，还有姑姑那个婚后另立门户的女的屋企。他们将姑姑和姑姑的女屋企里面都抄了一片，找圣经和基督教用品，将基督教挂历撕了下来，耶稣像和相关图片也都取下来，还打烂了一个上架的玻璃，撕下表在里面以马内利十字绣。派出所的人员拿走这些东西，将他的姑姑和他的姑姑新抱女和7岁的孙一起带到赵寨子镇派出所。派出所逼姑姑的新抱给在北京上班的戒立健表哥打电话，要他从北京赶回来，因为他的太太和妈妈被判刑和带走了，这个是最后一面。他们拍着台问姑姑一家，屋企里面的宗教资料从哪里来，还有什么的同伙，一个月聚会几多次等等。期间播放批判包括法轮功、全能神在内的所谓邪教的录像，同时威胁说你们这个是犯罪行为。戒建立告诉美国之音听，他们对姑姑说，包括你那个侄戒立健在海外经常冲击中国使馆机构，被国家抹黑，被中国政府抹黑，危害国家安全，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中国人民为敌，被山东省丢了大面，这个是汉奸走狗叛徒，还勾结台独分子。戒立健说，寄回去的有些资料之中包括关于孙中山的文字，他说他参加台湾教会的活动，自己买了几本书，牧师也帮他拿了几本，还送给他一些传福音的资料，因为孙中山也都是基督徒，里面有他的头像，还有他讲的关于基督的几句话。戒立健告诉美国之音听，他们问，你知道这个是什么的行为吗？这个是台独的代表，你们联系台独和境外的宗教反华势力，这个是什么性质？这个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你们屋企那个煽颠分子，不理在哪里，在大数据之下一言一行他们都很了解如指掌，不要以为能够逍遥法外，他们一直在这里扣帽子恐吓，问圣经寄过几多次，这一次到底还打算送给哪个？他们拿着圣经打姑姑的女儿和她的媳妇的头，然后用圣经一页一页的撕毁，并威胁要使他们为这些纸张吃下去、饮下去。姑姑的仔亦都就是戒立健的表哥，当晚从北京赶到赵寨子镇派出所，他们用手镣扣上他的双手。高唐县国保大队的郭廷伟对他又打又刮他的耳仔。戒立健说，期间郭廷伟打电话给他，凡是和他有联系的人全都不得好死。还在国内时，他曾经跟戒立健说过，在聊城他们李局即是李鹏、 高圆圆副院长兼公安局长，聊城市公安局副局长，整死你哋一家人都唔在话下，就算你哋走咗，喺外边亦都安宁唔到。我让你哋死喺外边，得肺炎死，喺美国被打死，你嘅骨灰都唔能够翻中国，就系、是、一直咁喺度闹人。当日戒老先生同亲戚一大家人被要求几十次嘅抄自己书写同签名嘅所谓悔过书，仲写咗保证书同反邪教责任书，然后被一一释放。姑姑同佢嘅媳妇以及孙当晚深夜就被放走，其他人都喺第二日，亦都就系9月17号被放出。不过戒立健父亲、表哥、表嫂同表姐嘅手机、身份证同医保卡都被收走，话系要调查一啲嘅事情。戒立健话：最恶心嘅系派出所攞走嘅一张习近平嘅塑料画像，要佢嘅表姐同表嫂带翻屋企贴喺墙上边。要他们在屋企里面不能够放耶稣像，而要放习近平像。戒立健告诉美国之音听，他的故事从父亲戒老先生开始。1991年，他的父亲因为不同意隔离邻舍将下水沟延伸到戒家宅基地下而产生矛盾，发生了肢体冲突。对方是村支书的亲戚，人多势众，而戒立健的父亲不占优势，被打倒在医院瞓了4-5日，对方的人则安然无恙，但是戒老先生仍然被安上故意伤害罪，由高堂院法院定罪并被关押2年。戒立健的母亲对丈夫的遭遇不服，到各级政府陈冤，包括县政府、聊城市地区政府、济南省政府，看到地方上官官相护，他将希望寄托在首都北京。在1991年冬天决定进京上访，却从此渺无音讯。那阵时戒立健3岁，后来据目击者说，他的母亲还未走出高堂院就被便衣押上了一架面包车。戒立健说，他们后来维权时试图寻找母亲，有人表示据别人说看到他被押上一架面包车，他们没办法证实，但是母亲到现在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是事实。祖母带大的戒立健懂事之后，开始跟他的父亲一起踏上维权之路，一是要替父亲翻案，第二是为母亲的失踪寻找答案。不过这些举动最终成为了他继续求学的障碍。他对美国之音说，读到高一下半年时被学校强制辍学，他们说经常同父亲去省政府之类的地方维权，对他们学校名誉有影响，自己办退学手续，不办的话他们亦都会强制你退学。那个是2005年在山东省高唐县第二中学。此后戒立健前往自由度更大、风气更为开化的广东省自谋生计，并继续帮父母维权。他因此被捉捕过8次之多，包括被送入精神病院。他对美国之音说，大概从2015年开始，广东亦都留不下去了，大数据的严控导致他的身份证被标示为维稳对象，连屋都租不到。2018年他选择彻底逃离，他说2018年11月离开中国，一路经由非洲最终到了美国，途中险象环生，感觉没退路，只能够往前走。地方政府知道他出国了，一直通过微信和电话跟踪和劝诫他回头。他们说，你不回来我们捉到你给你判刑，你回来自首，你承诺只要你回去会帮他彻底解决问题，甚至帮助安排工作或者启动自己的生意。他们还说，我告诉你们听，只要活着一定要在外面将他们的各种恐怖手段说给全世界听。2019年平安夜，戒立健经过在非洲大陆历时一年多的漂泊，到达美国纽约，后来落脚西海岸的洛杉矶。他家乡山东当地的维稳官员没忘记他，他们更加害怕了，对他如影随形的软硬兼施，变本加厉监控和要挟他的父亲，伺机惩罚他的亲戚。一个访问和一本圣经，使一个强大的政府如临大敌。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